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逸杰，好高兴又能够透过灵命日粮来服侍您了。今天是正月初六，相信您还沉浸在新春佳节的喜庆气氛当中。那么在佳节期间呢，常常我们可以跟亲朋戚友们聚在一起，吃团圆饭呢，唠家常啊。当我们此刻亲近神的时候，也把我们所心爱的这些亲朋戚友放在我们的祷告里，特别是为着还没有信主的亲人们，求主恩待他们早日能够认识主，也在这一段佳节期间，求神给我们智慧，更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可以向他们传福音。好，今天我们要一起灵修的题目呢是城墙缺口。在为您送上这首诗歌《苏醒》之前，请您先预备好圣经《尼希米记》第四章七到十八节，《尼希米记》第四章七到十八节。另外，一姐也要提醒您，今天我们要一起读的圣经经文呢，是在旧约圣经《出埃及记》二十五和二十六章，以及新约圣经《马太福音》二十章十七到三十四节。好，此刻让我们一起安静在主的神宝座前，领受今日的灵粮。
第一线曙光划破天际，黎明唤醒所有沉睡的生命。
光明已来临，黑暗无踪影，万物苏醒，自由占遍全地。
复活的救主将要来临，宝血能力接近尘封的心灵。
光明的权柄驱走了阴影，心意更新，崭新生命开启。
苏醒吧，神的百姓，全能神赋予你莫大使命。起来吧，神的子民，冲破黑暗，诠释爱上世界。
划破天际，黎明唤醒所有沉睡的生命。
光明已来临，黑暗无踪影，万物苏醒，自由占遍全地。
复活的救主将要来临，宝血能力接近尘封的心灵。
光明的权柄驱走了阴影，心意更新，崭新生命开启。
苏醒吧，神的百姓，全能神赋予你莫大使命。起来吧，神的子民，冲破黑暗，诠释迈向世界的光明。苏醒吧，神的百姓，全能神赋
尼希米记第四章七至十八节。尼希米记第四章七至十八节。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亚门人、亚实突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 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犹大人说，灰土尚多，扛抬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弓着止住。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铠甲，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修造城墙的、扛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吹角的人在我旁边。
非常感谢李汉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尼希米记第四章七到十八节。今天要跟你一起背诵的经句是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经句如此说，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好，此刻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灵修短文《城墙缺口》。
城墙缺口。古代，为了抵御北方异族的侵犯，中国建造了长达6400公里的长城。第一座长城是公元前259年到210年的秦始皇所建，但是在公元1644年，满洲人突破了长城入侵中国。他们能进来的原因是一位明朝的将领接受了贿赂并打开城门。在重建古耶路撒冷的期间，尼希米清楚地察觉反对势力对重建城墙的威胁，所以他下达持续守望的命令，一半工人守望，另一半重建城墙。身为一名基督徒，我们必须警醒，不让我们属灵城墙的防卫有缺口。即使是最成熟的信徒，也无法承受疏忽的后果。使徒约翰警告的三种敌人分别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这三种敌人会将我们掳掠，而远离上帝和他的话语，或在我们生命中造成缺口，而让敌人趁虚而入。今天，让我们警醒远离试探，因为疏忽的缺口会引罪入门，使我们深陷罪恶之中难以自拔。不要让城墙上有任何的缺口。罪不总是面目狰狞，它有时像漂亮玩具，吸引目光，迷惑人心，悄然窃取喜乐之趣。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的灵修短文告诉我们，不要让城墙上有任何的缺口。我们晓得中国的万里长城，因为中间开了城门，引入清兵，结果呢，就导致了明朝的结束。其实什么东西有了缺口，就可能是毁灭的开始。小的东西呢，比如说陶器、瓷器、瓦器，一旦有了缺口，如果不修补，只能废弃了。大的呢，比如说是房屋、堤坝、船只、城墙等等，一旦有了缺口，就可能导致大批的宝贵生命财产被毁灭。您还记得泰坦尼克号的事件吗？这艘举世闻名的豪华游艇泰坦尼克号，当时呢，被称为全世界最坚固的船，但是却被冰山撞了一个角。被撞的时候，船上很多人还不知觉呢，他们仍旧陶醉在这艘最豪华的游艇里面。 结果水慢慢的从缺口里面渗入，使到很多的人以及整艘的船都无奈的沉没了。谁能够料想到当初世界上最坚固的船却如此的不堪一击，就是因为有了缺口无情的吞没了这艘巨大的游轮以及船上上千条的人命。船在海上如同教会在世界当中，教会如果有了缺口，世界里的罪恶就渗入到教会当中，教会也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沉沦。如果罪从缺口进入我们的家庭，进入我们的生命，我们不知觉的话，缺口就会越来越大，那么后果也就不堪设想。所以我们要防止缺口在我们的人生，在我们的家庭和教会里面出现。一旦有了缺口，我们要及时的堵住，这样就可以挽回我们的家庭和教会。今天的灵修短文提醒我们，我们的仇敌正不断的在攻击我们的缺口。从以西米记第四章第一节，我们看到仇敌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耻笑犹大人。接下来第十一到十二节也说，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这里提到有十次从各处，都很清晰地表明我们的仇敌是绝不死心，他们会不断地来攻击我们，并且用各样变换的手法来攻击我们，寻找我们最弱的缺口来下手。仇敌他是不会轻易放手的，他们要趁我们不知找到缺口就来攻击我们。仇敌围攻我们，不断地向我们发出各样的挑战，目的就是要使我们停下手中神的工作。就如一首诗歌《坚固保障》里面的歌词写得非常好，他说，恶魔盘踞世上，人谋兴波作浪，猖狂狡猾异常，残暴毒恨难防，穷凶极恶势无双，我若依靠自己力量，自知断难相对抗。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路上不也是遇到各种各样的攻击吗？比如说埃及人、亚玛人、以东人、迦南人，还有亚摩利王、巴山王、摩亚王等等，他们左右前后四面都围攻他们，总是在寻找以色列人最薄弱的环节来攻击他们，毁坏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就不停地在属灵的战场上与仇敌征战，仇敌一直在窥探着我们是否有任何的缺口，之后他就可以伺机来毁灭我们。很多人就是因为毫无防范，结果被击倒了。常常有后院起火，他们就不得不抛下前线的工作，停下手中主的工作，而不得已无奈的撤退。下面我从三个方面来跟你一起分享一下，到底有哪一些缺口需要严加防范。首先第一个是言语上的缺口，还有情欲上的缺口，以及骄傲的缺口。常言道，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因此我们真的要好好的管住我们的口。我们在信主以前可能口无遮拦，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当信了主以后，神先让我们看见我们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名当中。当我们看到我们的舌头不洁净，言语就有了缺口，神就要先洁净我们的舌头才能够使用我们。我们可以从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五节那里看到，当时以赛亚看到一幅异象，他说，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以赛亚的口被洁净之后才能够被神所使用。我们的口是不能够随便的，嘴唇不洁其实是祸灾，它会使我们远离神。 当以赛亚亲近神的时候，神的灵就让他看到这一面。这是言语的缺口，如果不把言语的缺口堵住，我们在神面前口不圣洁，所传讲的话语就失去了能力，我们的生命也失去了见证。
一段经文，
一句真言，
深入浅出的信息，带给您一天的智慧和力量。
言语这个缺口是非常普遍的，也常常被轻忽。神看我们是否可靠，是否可以信托，很大一个层面就看在我们言语上是否可靠。我们的舌头是不是洁净？舌头不洁净，发出污秽的言语，不但污秽人心，也使人失去信任。这样的话，哪里能在神圣洁的国土里面担当重任呢？当我们的舌头分别为圣，能够单单的属于神，这样上帝的话语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流露出来，才能够真正的带有能力，带有见证。第二个层面是情欲的缺口，这也是在圣经里多次警戒我们的罪。这罪一不小心就会掉在陷阱里面。圣经里面提到参孙、大卫、所罗门都是在情欲上跌得非常的惨重。当今的时代也有很多的人就是陷在情欲这个缺口当中。1988年拥有几百万观众的电视布道家，正是因为私生活不够检点，由此不仅羞辱了他自己的名，也使神的家受到了亏损。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一方面我们真的是要格外的小心。我们既是属主的人，就要立定心志，用尊贵圣洁来守住自己。为了神的工作，我们一边要不断的呼求神来保护我们，免除我们进入试探，一边我们也不可耽误神国的拓展，停下手中神的工作。恳求恩主特别加给我们力量，加给我们智慧，来很好的处理这一些的事物。最后一点是骄傲的缺口。圣经在箴言书第三章五到七节提到，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我们知道犹大国有难得的两位好王，一位是乌西亚王，另一位呢是西西家王，他们都是在耶和华神的帮助下使国强盛起来。但是这两位王呢，都是跌倒在骄傲上，都爬不起来。乌西亚王因为心高气傲，强行献祭，结果得了大麻风，终身监禁。西西家王呢，也是因为心里骄傲，就炫耀国中的财宝，结果神说那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我们来看看自己呢，也不是常常在困境的时候求神怜悯保守，但是一旦困苦离开以后呢，就把当初的眼泪给忘了，骄傲就逐渐滋生出来，不再变得谦卑，反而因为恩典而自高自大起来，有些甚至把荣耀都归给了自己。骄傲在我们的旧生命当中已经根深蒂固，那是从我们的始祖亚当那里传承下来，因此要一下子断根确实不容易。所以我们更加要警醒防备，防备骄傲从我们里面冒出来。那么有了缺口以后，我们也要堵住它。怎么堵呢？首先就是要及时的堵住它。当我们发现了缺口，无论是哪一种的缺口，神都为我们预备了各样的恩典来堵住它。因此当仇敌攻击，我们就要随时的来祷告神，求神来帮助我们，向神认罪，并且要立刻的认罪，越快越好。 比如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路上很多次因罪而惹怒了神。但是当摩西恳求神，又止住了。我们来看一看民数记十六章44到50节。民数记十六章44到50节。翻到以后，请听我来念。经文如此记载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他们二人就伏伏于地。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中，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除了因可拉事件死的以外，遭瘟疫死的共有14700人。亚伦回到会幕门口，到摩西那里，瘟疫已经止住了。这里我们注意到，摩西叫亚伦快快的行动，而亚伦呢，也就立刻的行动。在47节后面说到，亚伦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亚伦赎罪赎得越快，人就死得越少。如果他不赎罪呢，转眼之间民众就会被灭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旦有了缺口，发现了罪恶，我们就要立刻向神认罪，越快越好，不能够有丝毫的拖延，否则转眼之间这破口会越来越大，甚至大得无法弥补。耶利米哀歌第二章13节说，耶路撒冷的民啊，我可用什么向你们证明呢？我可用什么与你相比呢？西安的民呢，我可拿什么和你比较，好安慰你呢？因为你的裂口大如海，谁能医治你呢？我们看到耶利米，他虽然肝胆涂地，却已经没有办法挽救以色列民那败亡的命运，因为他们的裂口已经大如海，已经无法弥补了。
饥渴的灵得喂养，软弱的心得刚强。欢迎您继续收听灵命日粮。
除了我们要及时的认罪来堵住缺口，此外我们还要不断的警醒祷告。警醒可以防止缺口的出现，堵住缺口很好，但是防微杜渐、未雨绸缪却也是尼希米给我们成功的榜样。我们从经文看到，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从那日起，我们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铠甲，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修造城墙的、扛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吹角的人在我身旁。警醒和祷告乃是尼希米他得胜的关键。一开始他们就谨守防备，知道仇敌的攻击就立刻祷告，这是制胜的法宝。因为有真理告诉我们，我们若凭着自己的力量，自然是难以对抗，唯有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一定可以攻克敌人，得到最后的胜利。主耶稣他用主导文教导我们如何来祷告，在主导文当中涵盖了我们生活的许多层面，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守望。因此我建议您常常用主导文来为您的生命、您的家庭和教会祷告。此刻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主导文来为着我们自己、为着我们的家庭还有教会献上祷告。
星在天上，赐给我们的永远是免了我们的债，如我免了人的债，引领我们不厌试探，拯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
父神，我们感谢你。你知道我们生命当中常常有很多的缺口，这些缺口对我们造成很多的危害。我恳求您来帮助我，时刻的警醒，也借着您的话语来堵住这些缺口，让我们能够及时的向您俯伏，向您来认罪。求恩主帮助我们，可以把我们献上为你所用，求您洁净我们，预备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合你心意的人。为了你国度的缘故，也求您时时帮助我们，一边保持警醒守望，以祷告来建立坚固的保障，一边为你的国度继续的奋勇征战。我们如此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亲爱的朋友，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今天灵命日粮就跟您分享到这里。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建议的话，欢迎您写信给我们。愿神的平安与赐福常与您和您的家人同在，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
愿主的恩惠慈爱
是。